碍事儿吗？
各位读者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本次海淀讲坛系列讲座活动。我们本期请到的主讲人是古文月老师。古文月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新凤霞的得意弟子，舞台上风度翩翩，清丽大方，潇洒自如。他的唱腔委婉巧俏，玲珑剔透，疙瘩腔清脆舒展，高腔穿云破雾，行云流水般清澈迷人。在保持新派特色的同时，又融入了刚劲干脆的元素，表演上增加了倔强坚韧的形象。他的舞台生涯丰满厚重，上演的剧目如《杨三姐告状》《花为媒》《金沙江畔》等，在观众中享有盛誉。尤其是《杨三姐告状》被拍成电影，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获得业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今天我们讲座的题目是《浅谈新派的特点、创新及发展》。下面就让我们以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古老师。
同志们好，这个一说讲座吧有点紧张，真的谈不上什么讲座，只是跟大家一块切磋。因为作为咱们在座的天津的朋友们，你们对戏曲，尤其是对评剧，那是知道的非常的深，也非常的多。作为我这个小字辈儿呢，说实在有些东西呢是不知道的，所以呢这个我在浅谈自己的一些个感受和想法的时候，有的地方呢可能呢不见得准确，也希望呢各位前辈各位老师们知道的给予批评，有哪些不足可以举手咱们发言互相切磋。也是只是浅谈。再有呢，我也想就是说是什么呢，天津这块沃土吧，确实培养了很多戏曲家。作为一个小字辈呢，也是我是在继承传承评剧新派的艺术上呢，也是一些个浅显的一些体会，愿意跟大家呢一块儿呢谈一谈。大家呢咱们也可以这个什么啊，比较自由点，别这么这个很摆式的啊，那个大家想要说什么，你们就可以也可以提问，咱们也可以用一种互动的方法，这样呢，我觉得呢，咱们可能会更活泼一些的，好吗？说起评剧吧，我知道的并不多。今天咱们吴老师也在下边啊，吴伯利老师，那个。因为这个吴老师吧，他是说实在的，就给我们不管是天津的还是现在在北京的很多青年的这个演员们吧，都是开蒙的特别的好的一个老师。我在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因为作为新派来讲吧，虽然我学新派，但是呢我从半截儿学的。大家也都知道，评剧的发源呢是在唐山，和东北沈阳一带，但是呢它呢真正红起来是在咱们天津，这个是这样的。而且呢咱们评剧的整个这个流派上来讲呢，也跟京剧呢类似，一开始也都是男旦，后来的女昆才开始那个发展，最后的发展的女昆呢是也形成了四大派，就是白派、刘派、李派，就是白派的白玉霜，刘派刘翠霞，李派李金顺，最后那个艾莲君，这么四大流派。因为艾老呢因为走的比较早，所以后来支撑上来的一个五大名旦，那就是西彩莲先生。这是我知道的一些那什么。当然了，咱们评剧呢现在呢是 咱们中国戏曲里的第二大剧种。它占的优势呢在哪儿呢？就是因为它是通俗易懂，就是咱们的普通话，只要能听懂普通话就能够听懂评剧。那么说作为新派来讲呢，实际呢是从爱派里滋生出来的。现在咱们都不说十二大流派也好，或者多少流派也好哈，现在反正挺多的了，甭管是生行。再就是呢，这个评剧院里确实是解决了男生这块的声腔的这个男生跟女生的这个调式问题，这是他的一大突破，也是一大创新。因为过去吧，咱们的地方戏呢，男生呢跟女生呢都是同度，所以男生唱起来之后吧，特别的费劲。但是呢，由于这个音乐工作者的参与，跟中国评剧院的演员，从魏老师那儿，就魏荣元老师，后来跟马泰同志，一块儿呢，等于是呢，把男生唱腔用降四度的关系，解决了男生的最佳音区，奉献给观众。所以呢，解决了男女生同度的这问题，也就是最后的男生，所以后来发展的非常快，跟这个呢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么说新派也是，它是解放以后，等于解放前夕，直到解放初期的时候，这个比较家喻户晓，比较这个流传的比较广的，在全国就是大家喜爱新派啊，也是它也是在解放以后。在党的这个领导下，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个情况下，来滋生出来，从爱派滋生出来的他自己的一个派别。新派呢，作为我学新派这么多年呢，我的体会是这样，辛凤霞老师，我的师傅辛凤霞老师，他呢是先决条件特别好，这大家都知道，长得漂亮。声音也甜美，这是他的先决条件。所以在他的这个先决条件之下，他呢，他的特点那么就显现出来。他的唱腔呢有三大特点，第一大特点是他的鼻腔共鸣，第二大特点呢是他的特有的嘎的腔，第三大特点呢是他的吐字归韵。这多年嘎的腔也好，或者他的鼻腔共鸣也好，或者他的吐字归韵也好，他的甜美都是跟他与生俱来的一些东西是结合到一起的。我们哪个派别也是跟我们自己本身的条件，他来这个创成自己这一派，那就是形成他的特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作为那个说，就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新派辛凤霞老师，他也是只全国来讲，甚至说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辛凤霞，不会再有第二个辛凤霞。这是只能说呢，说在学习新派的前提下，我们可能他的后代，这个我们这后辈吧，能够呢按照他的特点去学习，然后呢再发展形成呢，就是在新派的情况下有了自己的，也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也只能是这样，但是不可能成为辛凤霞，这是我的自己的一个看法，也不知道能不能跟咱们这个同志们能达成共识。下面我就想呢，这个从新派的三大特点呢，来谈一谈呢，就是它的特点的这个，它特点的这个运用和他的那个什么。我想呢，就是说咱们说了新派的第一大特点吧，就是他的鼻腔共鸣。他很多戏都是呢用，你像中东者一般呢都要走鼻腔共鸣。中东你看他在鼻腔位置上，你要不在鼻腔位置上啊，你出不来这东字。所以它是在鼻腔上。那么鼻腔呢，它也分呢上鼻腔、中鼻腔跟下鼻腔。那么就说呢，鼻子要通气儿，就是要通上去，一直打到这个前头脑门这儿，完了一直到打到头顶。这是在这个当然了，我们所有的唱都要在这个共鸣区，也就是头部的共鸣区， 咱们声乐嘛，讲嘛，就是一定要是要有两侧音呐、前庭音呐、这个鼻腔啊、这个顶音呐、尤其最后要唱腔的时候，这个都要打得上去，你的声音才能亮。哎，那么说，如果说是鼻音的地方，用鼻子的地方，就叫要有鼻腔。为什么要用鼻腔呢？鼻腔跟鼻音是两回事儿。往往有时候我们鼻音用不好的话，鼻腔用不好的话，就会像感冒。它因为什么没有通上去，它就会容易感冒。那你说呢？新派呢跟白派呢，它又有不同。白派呢是鼻音共鸣，新派呢是鼻腔共鸣。你看，我举个例子啊。比较典型的，我想呢举就是《无双传》里的青丘良夜，他完全是就是中东哲，中东哲呢就是鼻腔共鸣用的要多。你看啊，它是呢非常的醇厚，但是呢它又非常的明亮，哎，就是这么一个感觉。那么说呢，咱们再说说，好比说白派，这就我因为自己的体会，咱们不敢妄加那什么，但是呢从这个唱从唱腔的韵腔上来讲，那白派吧，它是鼻音共鸣。我为什么我自己认为啊？大家如果说觉得你这讲的不对，哎，大家可以批评我啊。你像那个千山湾，哎，他你看他是鼻音，他不是鼻腔。你看中秋清秋，他是两种那什么，这是我自己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呢说唱白派您不能是感冒，白派它也是通的，哎，因为它是鼻音共鸣，这就是它的特点，它是低回婉转。那么新派呢是甜锐那个俏丽，这是两种。因为什么？行当也不同，一个是青衣，一个是花旦，所以这个呢在表现上来讲呢，在唱腔上呢，哎，它就必然的要把这个流派的特点和它的行当的特点，它要哎，这个清楚的来体现出来。哎，这是说在这个那个什么鼻腔共鸣上，还有其他很多地儿都是。你要说是清的人，你像这个是带清字的或者带东字的，基本上都是要用鼻腔共鸣。你看，桃花艳，梨花浓，杏花茂盛，扑人面的杨花飞满城。最后落到这个下鼻腔，是吧？哎，这就是说他这个在他这个特点上，他都有他自己的这种一个独特的这个东西。说是这个呢，完了之后呢，我就想呢再谈谈新派的第二大特点，它的嘎的腔，它特有的嘎的腔。它的嘎的腔呢非常自如，非常的自如，而且呢非常流畅。在这个呢，我就想呢用一个什么来体现，因为新老师的这个，我师父新老师他的嘎的腔呢也源于咱们天津时调王玉宝老师。王玉宝老师的嘎子腔大家都那什么，但是呢他又不同于王玉宝老师的那种那个嘎子腔，所以说呢他就是他自己一种独特的。你像在他流桥里头比较显现的比较明确的 比较这个突出的。你看，新派的这个嘎嘎腔特有的，你像王一博老师呢，可能就不这么处理了，是吧？他就是不同的这种一种那什么，这是在他的嘎嘎腔上呢。再就是他的吐字归韵，我只是就是用一个例子呢来表明，就他的这个特点，他的形成和他发生的位置和他的用法啊，来说明他新派的那个什么。再就是他的吐字归韵，我也呢找了个例子，他的吐字归韵呢是在什么？就是说往往有时候咱们好比说是别的折口，你好比说像肖字，他最后的烙音应该是凹，这都知道，咱们拼音最后的落字肯定是落到凹字上，咱们拼音肖嘛，肖肖，哎，是落到凹字上。如果说作为一个小姑娘，要是把这个字落在这个字上了，就是最后的形象，夏云霄，没有人说你错，不会说错，这是字是正的。可是呢，要对于一个小姑娘来讲，非常美丽的小姑娘要这么唱这个凹字，这肖字，那大家就这怎么不那样，哎，所以说呢，就是我师父行不行，他把这肖字呢就用吐字归音的方法，夏云霄，最后还归到凹字上，还是肖字，你绝对不会听出是别的字的。可是呢，你就听着，哎呀，怎么那么甜美呀？哎，她就是个小姑娘，所以这就是字的处理，也就是说各个流派她自己怎么去处理这个字。这儿呢，我总结新派的这三大特点吧。当时呢，我也通过了我师父，总结完了之后，这个三大特点呢，我就跟师父说：“我说师父，您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师父说。谢谢大徒弟，当时啊，说长哥，你能给我那什么？我还真是没有往这儿想，我只是就说自己呢，是怎么把它唱得更美、更好、更那什么。所以呢，我就想呢，就是作为我们后辈来讲吧，学习我们前辈的东西，到底学习什么？学习他们什么？因为七个音符是永远不会变的。不管哪个剧种都只有七个音符，哆来咪发嗦拉西，对，折扣就是作为平均来讲13道大折，13道小折，是吧？小折是儿音嘛，带儿音的，那13道大折什么中东折呀，窈窕折呀，什么江洋折呀，哎，我就不一一列举了13道大折。它在折扣上呢，那肯定你要说最难唱的是姑苏折。那作为咱们马宝开店里头，可能完全这一出戏全在姑苏折上。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刚到评剧院之后吧，我们排了一个我看见了，我师父呢去一个就是这个失明的一个农村的一个妇女，我是那个下乡的，等于是那个医生，哎，这个去给她看病，哎，这么一个那什么。当时我那个我们那里头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大夫呢，就是这个角色啊，就有一个大夫呢，他是那个就是有思想的，有一点那个好像是不太那什么，就是说那次下乡来好像不太那什么，就有这么两句，能服务就服务，不能服务何必非要去服务， 你看他就是那个互诉折的，就是在物质上。可是呢，你说你不唱吧，又觉得好像不那什么，还得唱。你这当时就说这个物质到底怎么处理这物质。当时我们那个王慧儿老师就说，能抚就抚，后来我师父说的，那个凤文啊，你能不能够把这个口腔这儿的物是应该是一个就是整个缩形的这种那什么，你能不能给它打开一点，你给它转变一下，实性也就是它的吐字归韵的一种用法。他说你用另一种方法你再唱呢，看会不会好一点。我师父就说呢，当时你这么唱你看看啊怎么样。凤文能抚教父说这样你就扬出去了，扬出去呢而且呢还好听。不能抚何必欺负我，因为他是男的嘛。哎，就这么一说，后来凤文老师说呢，哎呀凤霞你真行啊，说你这是愣把这个姑苏辙，因为姑苏辙咱们的唱法来讲必须得是往那走。你看马寡开店也是这个来了佳人马寡妇，你看他也是在姑苏，也是这姑苏辙，他都是在这屋这个上的，所以发音的时候呢特别的不好那什么。后来我当时我因为就在旁边嘛，排戏当中嘛，这个合腔也好嘛，哎呦，后来我就听着，我就感觉，哎，我说是哎，我说你看，我师傅那时候还不是我师傅呢，因为那时候65年嘛，他那时候还不收徒呢，他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开始收徒。哎，我就当时我就在琢磨，哎呀，我说是，往往有时候呢，有一些个行腔也好。有些个折口也要讲，你既要遵循它的吐字，它是落在哪个字上，哪个折口，哎，落在哪上字上，都可以那什么，这个你这要按着这个规律走，但是呢，你又要突破它，突破它的原因就是让人听着更受听，更美，更甜。哎，甚至呢有些地方的行腔呢可能更符合这个人物，就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啊，当然这是凤霞老师跟凤文老师他们是在切磋当中呢又出了一个等于是新的一个火花点。我听完之后，哎呀，我是哎，所以在我总结我师父凤霞老师他的特点的时候，我就是在这点上呢，我就是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他在他的这个就是无意中当中说出来的话，我记在心里了。所以呢，我就在总结他这三大特点的时候，师父比较满意，也是因为从这儿而来。就是呢，他就是我把他没有说出来的理论性的东西，或者是他没说出来的话，因为后来他这个半身瘫痪了嘛哈，给他说出来，所以师父后来非常的高兴。就觉得那什么，所以从这里头呢，我也总结了一点，就是什么呀？作为各个流派，它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它的风格，但是它都是在13道大辙或者它的行腔上，在哆来咪发嗦罗西哆来咪发嗦拉西上头，它是来去融合。就好说咱们唱一段唱，有时候前切分音的处理。跟后切分音的处理那都是不一样的。也作为原来你要不说我后来杨三姐告状，因为后来就整个改了。最早呢咱们的杨三姐告状，因为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来的这么一个那什么一个戏嘛，是程兆才老先生。他通过这个滦县的一个真人真事把它写成了一个戏。原来呢是连台本戏，我们的老艺术的前辈几乎都演过这个戏，到演到我这辈的时候呢已经是第四代了，第四代人来演这个。 当然到我这一代的时候呢，那么就说呢，我们院的高琛老师说实在的，在剧本的这个改编与整理上说立了一大功。他把呢整个是原来的连台本戏那种有些个糟粕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个这个封建的东西，整个全都给取消了，就用杨三姐这么一个15岁的这个刚正不阿的这么一个形象贯穿整个的戏，所以他后来才有呢。原来呢是就是前边呢是拐子，后边呢是四方，这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些个老先生们阿姨们呐、啊、什么这那的要知道这个杨三姐这个他是前头，尤其吴国立老师他肯定知道这个杨三姐的这个整个过程。那时候是连台本戏的，包括最早是金开芳，是男旦演的，也是连台本戏。那时候因为没有女旦，后来女旦演这个戏的时候呢，也是后来的芙蓉花啊，我师傅啊，哎，一直到我这儿，哎，这个他们那时候都是连台本戏，就是什么有托梦啊，有这个在那个什么那个庙里头的一些什么。再有呢还有一些个比较粉的东西，就是大嫂五嫂跟这个高小六的一些的什么都在舞台上就是出来。所以呢那时候的好像从那时候官家封这戏，其实他封呢是因为封这个就是你说了一些个官家的一些个贪污，嗯，但是他不从这方面说，他说你这戏太粉，哎，从别的角度来那什么。所以高琛老师呢改这个本子改得好也就好在这儿了，他的词句这个很精华了，嗯，包括后来的这个加的反调，这个对杨三姐他这个人物的成长他是有那什么的，嗯，再呢就说在新派的这点上吧，我觉得呢我师父辛普霞老师呢他非常有创新的意识。我说完了这个新派的三大特点之后呢，我再说说呢我师父他这个创新的意识。这个因为咱们评剧呢是也是板腔体，板腔里的老祖宗呢是秦腔，板腔体的老祖宗是秦腔，那么就是山西那边，陕西山西那一带，也有人说呢是蒲剧，我不去妄加评论，那这是一些个专家们所要论证的，到底是蒲剧是板腔里的老祖宗，还是秦腔是板腔里的老祖宗，让他们去研究。我只说呢我们评剧也是板腔体，我们已经过了百年，也是100年的历史了，我们很多东西呢是从原来最早叫评腔梆子调，这是评剧的最早的，后来又叫莲花落子，后来呢还叫蹦本戏，哎，最后呢就是李大钊先生这个给改成的评剧，说你们这些戏呢非常评古论今，那为什么不叫评剧呢，怎么着我们就有了我们这个后来的这个评剧，这是在30年代嘛，那时候这个定成的这个评剧，那个就是这么由来的。但是不管它是平腔梆子调也好，是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从梆子里来的，就因为它是都是板腔体嘛，尤其呢它又产咱们评剧又产生在这个唐山，最早嘛是这个烙子嘛，哎，这个后来是沈阳那边的叫蹦儿戏，哎，它最早呢还是咱们唐山，后来发展于咱们天津，最后在咱们天津发展。那么就说呢他呢吸收了很多东西，作为新派也是，他呢也是非常善于吸收种种，就是说各个流派也好，或者是呢各个剧种他的优长，包括你看我师父最后他创造的什么蜻蜓调啊，他最早的蜻蜓调的产生，当然这些个呢都离不开我们音乐家，我们音乐工作者跟我们的演员的合作，功劳在于演员跟音乐工作者的合作，如果没有音乐工作者，我们这些个老前辈们，因为他们也不识谱，就是呢你反正你唱了就给你记下来，完了就哎，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呢就把这些个这个前辈们这些个他们唱出来之后完了给他归纳， 哦，你应该形成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呢，所以我们现在呢，才有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把式，包括最后来，魏老师也好，是马太老师也好，他们的什么这个弹气板呐、哎，是什么这个包括连那个。那个水乡三叶里头大家都知道那风车吱吱那红湖赤卫队里头吗，你们一转你一唱那个红湖水呀、浪呀嘛浪啊浪啊，你看就是从那里头来借鉴过来，就是多方面吸收，评剧呢它就像块海绵一样，善于吸收各种剧种的它的优长，变成自己的那什么，因为我们的年头比较短，我们不像那个京剧，也不像徽剧，也不像汉剧，或者是河北梆子，包括川剧，人家都是有几二三百年的，甚至有的还长，他们那个尤其像昆曲，那是从元曲过来的嘛，是吧，这个所以呢就是咱们呢就是多方面的吸收呢，所以我师父呢这个心派呢在这点上呢说嗨，他也确实是，他非常创新，他不保守。他在自己这个特有的这个条件下和自己的特点之下，他善于吸收各个流派和各种剧种的这个优长，变为己用。这是辛慧霞老师他那什么，跟音乐工作者，你看他创出了蜻蜓调，什么凡字大慢板。这个包括除草调、酱香调，就是很多都是那个，都是在这个他这个自己就是很自由的，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人物好像符合，哎，他就这么随便一唱，完了我们的音乐工作者给他，哎，完了给归纳成了，哎，什么或者是什么这个板头啊，或者那个。其实呢，要说板式来讲，可能就是一个三眼，一个二六板，而且呢，支撑出来的东西呢，都从二六。支撑出来的，包括一些个什么蜻蜓调啊，后来我发展的慢蜻蜓也好，或者是无伴奏轻板也好，其实呢都是从我们的二六板支撑而来。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这个上课的时候，那个彩莲老师给我们上课，魏老师也给我们上课，上课那时候就谈到了，就说如果说一个演员，不管是我们业余的也好，或者尤其是演员，如果说你唱不好二六板，那其他的板式你都不会得心应手，只有二六板你把它唱得滚瓜烂熟了，而且运用自如了，你的这个今后的其他的板式你才能唱好它。包括现在咱们评剧也有这个四三蹦擦擦蹦擦擦，这是从舞曲里来的吗，如果说我们没有二六板这个底板作为我们的板式新板，那么说如果说是蹦擦擦蹦的，你就乱了，你唱唱准乱。所以说必须得懂得，也就是说像咱现在咱们歌曲就是四二四四四三，其实呢咱们评剧现在呢把这些东西呢都融到咱们评剧里头，那么说这些的融入也就是我们评剧的创新是在往前走，并不是说光新派创新，其他的流派也在不断的创新，因为你不创新跟这时代你不可能同步了，必然要被这个时代淘汰，哎，因为年轻人他就哎，听你这怎么还那什么，就他就不爱听了，是不是，我们老年人他也愿意听出你那个一种新的向上的一些东西，它既有老腔老调的东西，那所以呢老腔老调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板式也好，那么就说必须从二六，先得把二六板唱好，你才能发展别的板式，也就是等于是根基，我们一桶水得从地面提起，不能从空中提起一样，就任何都要打一基础。为什么你说我们练功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先拉山膀，先把山膀拉好了，你这一站五分钟十分钟，最后一刻钟甚至二十分钟，他就为了让你这架势，起码你先是那么回事， 其实很枯燥的，说那是咱们拉山吧，这不是挺那什么的，就在这一拉。你说这你要我现在一搁，我就是这块地儿。你如果说没有这个原来这个拉的20分钟这个练功的话，您不信您搁那儿，您绝对不行。而且呢，一打您就准这样。您现在谁打我，我绝对搁这儿的就是这儿。啊，我就说这些个，哎，这就是好多呢是基础的东西，必须要把它练好。哎，那个，因为像这些东西吧，身上的东西吧，它是跟京剧相通的，咱们是跟人家京剧学来的。哎，包括川剧啊，或者是这个一些个梆子呀，河北梆子的那什么，或者是豫剧是原来叫河南梆子，这咱们评剧呢都是从人家这儿，咱们就是说这个都是手眼身法步，都是唱作念舞，这些东西呢都是很多都是相通的，唯独唱跟念是跟其他剧种不同的。那么说呢，我们就必须要在唱上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就是你一张口起码让人知道，哦，你这是什么剧种啊。哎，那么说要让人知道你是什么剧种，你要革新又要往前走，那么说你必须得打好最起码的基础，那么就说你这个唱要字正腔圆，你嘴里头要利索，您唱跺板也好，您唱半板也好，是吧，你还得是你这个味儿，你还得是你这个流派的特点，你还得是跟时代还得要同步，那么说你的基础从哪来，那么说就是要从26板开始学好26板，你今后再变什么板式，变什么调式，什么腔什么的，你都好办了。这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就说对这个咱们这个板式上的一个体会，和后来这个各个流派它的在这个创新上，但是它万变不离其宗，就跟我们甭管是什么技术，您都离不开哆来咪发嗦拉西一样，您不会出了一个八，那八不知道怎么唱，是吧？哎，一样，哎，就所以说呢，在这个7个音符的这个基础上，您去变换，你不可能说我出了一八变换了，变换不了，绝对是歪的，您只能是从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就那7字儿了。哎，我觉得这是我这些年吧，这50多年这个悟吧，就悟这些个东西，我觉得它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我就想了，就应该咱们起码的应该把最基础的东西要牢牢的抓住。往往呢，我们有时候也说，刚说的开蒙老师啊，说非常的重要。我刚才就说了，我说为什么说吴伯立老师说还是功勋呢？他给很多学生，因为他开蒙开得好，所以后来我们的学生他才特别扎实。如果说你一开始人就说句实话，就学新派，您绝对砸了，因为新派他是确实是跟他这个新字有关系，这个他比较创新，他比较走的那个跟咱们的这个评剧很多地儿啊，他走的比较远。但是呢，他又呢没离开我们评剧的宗旨，那么就说他最早他也是爱派的那什么，而且他也学习了很多京剧的东西，你包括那时候他唱《锁麟囊》啊，哎，这个很多京剧的戏，哎，都是他有很多艺术是相通的，非常能够直接过来。所以我就说呢，就是创新必须要有继承，先继承。后创新完了之后您才能发展。那我今天谈说我为什么说浅谈，因为我所谈的东西还很不深刻，还非常浅显，只是一点自己的体会。我刚才说到，我说的我不能叫讲座，只是跟大家一块切磋，原因就在于此。 从唱腔到创作人物，那么唱呢是你要体现人物的一个最终的是从你的唱，就是你是什么剧种来表现你这个人物。但是唱作念舞都是为人物塑造人物来服务的。这个人物的形成，那么首先人要听你这唱，哦，是这个人物吗？还不说张无可，你唱出来之后，如果说像这个秦祥莲或者像一个老旦的唱法，你就不是这人物。那么说就是唱的重要性。哎，你要听唱出来呢，就是作为这个新派它的特点，它非常优美，非常的甜美，非常的俏丽。哎，这就是他这个在唱上为这个人物服务。那么说咱们说祥林嫂，前边呢是个青年妇女，完了到中年妇女生了阿毛，最后呢变成一个老太太，过早的头发也白了，步子也蹒跚了，因为她打击太大了，眼睛也直呆呆的。那么说从声腔上我们也要改变她，就在这点上我就有这么个体会。我开始的时候吧，你像祥林嫂这个人物，我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个到演老太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没关系，就是他青年的时候或者他那个中年的时候还都能表现，因为我本身是学花旦闺门旦的嘛。到演后来的这个老太的时候，说实在我的确是这个从唱作念这个形态上我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因为你本身你有行当的这个区别，就是在这方面你怎么去处理它。那么说我们不但要在唱上去处理它，我们在形上都是什么都得要去什么。我就想呢说一个什么呢，就说作为创作一个角色，让人们肯定他，让人们认识他，甚至喜欢他，那就说你必须要把唱作念舞利用好，就是咱们的程式化的东西你要学好，你要运用好，但是呢你还要化解它，不能去死磕的那种。尤其咱们评剧要程式不要程式化，我们现代戏比较多，如果说我们就整个到场上之后，如果现代的人完了之后您给人表一个后拉一个山猛，坏了，人家准得说啊这有病，是不是？人准得说有病，所以你就得那人说指出去，咱们就不能说我用那个拉山猛的方法或者用我们城市的东西，你看哎指我得这么指，人家说看这人有病了，可能是你要是那个什么一个好得这样，也那什么，您就必须得把它化了，哦，这个得这样，你看也是咱们现代人，哎，但是呢他也是戏剧动作，咱们平常人他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是呢，但是用什么这个，他就是从你的形体上你是在演，你是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也能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刚刚我生活上我就这么走，我惯了我就这么走，对不对？您场上你要是这么一走的话，人说这人怎么回事，癫痫了，是不是？他就会形成这种东西。所以你舞台上你还要美，说我哎，我舞台上我要走出这步了，我还得这么美。你看他就有那个原来那个城市的东西在里边，这样你走出来的也好看。就好比我创了一什么人物，他们说老太太，说老太太，您说那个咱们就说杨三姐里的养母的老太太，您说裹过脚的，这大家都知道，裹过脚那小脚老太太一般她走道是这么走，是不是？她因为她前头那个疼啊，所以她都这么走，哎，她夸张一点的也是这么走。你说杨三姐你要让她这么走出来，你说这像什么样，她就不好看。所以呢我就在这上呢我就给创造了一个用平足的方法，平走，哎，就这么走，你看她也那个扭的那个小脚的那个东西也出来了，哎，可是呢他又不是咱们现代的，你看现代都穿高跟鞋，他都得挺胸这个西服的那种走法，这是这就是在这个唱作，哎，这就是在作品上，是吧？你怎么去做这个人物，那么唱呢也是，哎，你怎么去体现这个人物。你还不如唱，我也是，你就好，我还拿杨三姐说事儿，因为大家对我的杨三姐都比较熟悉。这个你想说，好不说杨三姐，你说在唱上， 原来呢咱们这个老艺术家们在这个唱上呢都是就结合自己的什么旁边唱，我举一个例子，一见哥哥上锁条。我听过原来这个一些个老前辈们一见哥哥上锁条也听过，后来呢我这个唱这个一见哥哥上锁条，我就举这么个例子，并不是说呢咱们的前辈们就不好，因为那个年代可能就这么唱。哎，到了我这个年代呢，我如果要那么唱的话呢，可能大家就不见得能够接受，而且对这个人物呢可能创造起来呢也有点就是发散。过去呢好像一见哥哥上锁条，哎，他是这个，就是咱们可能是这个老前辈们，因为那时候他就需要是这个。我说如果说现在我要这么唱，大家可能也不接受，就是这怎么这样，这不是十五岁小姑娘啊。哎，这就是在唱上的处理的处理。哎，我现在所以后来呢我就在唱这个一见哥呢，我就整个把他的速度啪啪啪往前推，因为这时候他急了，哥哥已经被压起来了，你还那慢条斯理的在那唱一见哥哥上锁条，你绝对那情绪不行，观众也不会接受，所以必须我就得用一种什么方法呢，哎，我就说在创新上在发展上来下功夫，念一见哥哥上锁条，心中好似啊扎钢刀，好意思愣了，这孩子凉水浇头，我这怀中把兵搬，哎，用一种钝腔，弹腔的那个钝腔，这也就是说新派的嘎子腔，我用了这儿，但是呢，不用那种非常欢快的一种那什么，不用欢快的嘎子腔，用一种弹钝腔来体现的，这样就他那个哭和他那种愤，他就出现了，而不是说啊，要不然他就是一种老太的那种唱法，要么就非常欢快的一种唱法，就是嘎子腔，咱们也是运用起来，他也不是说同样的。说都是什么，那我在唱刘巧的时候，我那可能跟马专员说，我就我爱他爱他，你这么唱就很好，如果说我要在这个哭腔里头用这个爱大家听着说，这人那么贱呢，你哥哥都压起来了，你这还那个那什么，一见哥哥上锁条，坏了，大家准就不会去承认他，哎，这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好多的音符嘛，它都是相同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在处理上，我们怎么处理它，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你这七个音符怎么处理？有的呢就是前切音，你说后切分音，哎，有的是前伏点，有的是后伏点，是吧？这唱起来它就不一样了。再有呢，就从声音上的处理上，从技巧的处理上。也不一样，我们平常唱的时候，你就说咱们这个戏迷朋友们也是在唱的时候呢多琢磨琢磨，就是哪些音唱出来我就符合这个人物，我是个小姑娘，或者我就是个老太太，我这老太太应该怎么唱，我就又谈到了祥林嫂，你从杨三姐，我就杨三姐人家小姑娘，她又是裹过脚的，如果说我要这么处理的话，那就跟我妈一样小脚老太太，这是咱们印象里的，她肯定不是杨三姐，但是她怎么那么老太呀、啊？她是裹过脚，但你在舞台上，这就是从源于生活到高于生活，是吧？你就不能那么走，哎，你得想办法。哦，我是这么平着往前扣着走这道，哎，我这个屁股呢也是扭出来，因为咱们裹过脚的人，这个是反正咱没，我也没裹过脚啊。这个，但是呢，我看这个裹过脚，因为我妈是裹过脚的。那个，我看这个裹过脚的那个老太太，哎，她走的时候吧，她就，哎，她那什么，因为什么，她那个脚被裹的都已经变形了，所以她必然她就用她这个脚后跟来使劲，来走这个什么。你咱们平常人，她这整个是一个掌， 所以他就有劲。那么说呢，他的那后坐力呢是在他那屁股上，小脚的后坐力都在他这脚跟跟屁股上，所以他才出现那个这么扭，那个扭出那步来，就是什么，因为他现在这儿呢，他都在这后头这呢。你咱们平常人，你看你立起来的话是这么走的，哎，这是一个就是从生活中去观察。我在排杨三姐的时候，我也是观察了100多个小孩，城市的也好，农村的，当然农村的占多数啊。我就说这些个十几岁的这些孩子，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就是从形体上应该怎么去体现他们？所以呢，后来我就捕捉到了，就是说在他的步伐上，咱们手眼身法步嘛，是吧？这不是咱们戏曲的这个什么来体现角色呀，或者形体什么动作，就是手眼身法步，就是您手到哪儿，您的步伐到哪儿，您的眼睛到哪儿啊，手眼身法步啊，这个。所以呢，就是从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说现代戏你怎么去刻画一人物，就是要用手眼身法步，还要用你的唱作念舞这些个，整个说戏曲非常难，我可能弹得比较凌乱，但是呢，我宗旨就是一个什么，要源于生活，要高于生活，作为现代戏。而且呢，你还得要把戏曲的四功五法你还要用上，去创造人物。因为如果说你这些东西不用在舞台上，那就话剧加唱，那我们不如我们可能，那我就去看话剧了，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咱们评剧呢就这点好。原来呢，咱们评剧不是有那个时装戏，就是叫时装，实际上杨三姐也是从时装戏来的，哎，就是文明戏。文明戏就是原来的这个话剧的前身了，是不是？话剧那时候就是那么一个，就是演演那什么，什么话都是到时候一那一传就齐了，哎，他也是从这么着。后来又什么小品了，当然现在小品好，比话剧还要更那什么，嗯，实际是就是更简洁了嘛。实际是从小品完了之后，最后一个大的话剧，这是那时候我们学这个理论的时候，就是都是。共识的一种东西，现在呢，就是又把小品呢，等于推上了一个比较红火的这么一个那什么，大家就是说在短时间内，那个因为现在节奏非常快，哎，来这个来体现这个，哎，就是我就说这个，就是手眼身法步这个，你包括现在小时候咱们唱，我不能够离开新派的特点，但是呢，你又要体现出这个人物，你说好前头。参东将军要到新年，老爷太太喜欢，是这么唱的。如果说在后头你要这么唱的话，这老太太这个你不可能来那什么，绝对那后头你给他他变成老太太，当然老太太也开始才50左右啊，他都不会出去50，因为他由于这个过度的两个丈夫的失去和阿毛的失去，最后变得他的神经上有所这个刺激，所以他总是眼睛在鲁迅的笔下呢，眼睛是呆涩的，这个脚步是蹒跚的，哎，就是因为他过早的受的刺激，实际上从他的年龄上来讲呢，应该还没到这个那什么，哎，你怎么去处理他？如果说还用前边中年妇女或者是青年妇女那种表现方法在唱上，肯定就不行了，你就必须得要变一变，从声音上变一变。但是你又不能变太多，因为什么？你毕竟你还是新派这个流派，是吧？哎，这就是各个流派，他你要体现你这流派的特点，你还要用你的流派和用你的手眼身法步，用你的四功五法去体现一个人物。在这上呢，我也做了一点点尝试，就说呢，叫他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嘛。哎，这个后边呢，我在唱那个。想那嫂的时候我是这么唱的，大家看看是不是能够体现出这个他老比原来是老了。
他几句
伤害，但是我觉得呢，这样呢，他就跟前头那个残冬将近，我觉得你听出来他的年龄段起码这是什么，那就是在形体上。那我如果说前头我是用花旦的步伐也好，或者是用比较劳累的一种这个那个什么漫步的一种步伐也好，那么说后来的老旦，那么说呢，我就必须得用。我一开始排这个时候，我把大家逗的呀，就跟我一块儿同场的，最后都蹲在地下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出来之后根本就不像老太太，那不是出来之后大从那个什么一下的整个头发也有好多白发了，这个就是灰白的那种头发了。完了之后呢，眼睛也直呆呆的那什么的，他是这么一形象。我那时候刚一开始排这戏的时候啊，我一出场，从这儿出场，大，就学这个老太太啊，那个走，大，自己觉得好像还挺美的。等我一出来之后，我再跟人做戏的时候，我一看都蹲在底下了，我说怎么回事啊？就乐得告诉说，您这哪像老太太呀，简直像个小姑娘，那是诚心摆那什么的。哎呦，就是当时就说，哎，这就是从形体上，你无论你光从唱上来去体现它还不行，你还得要在形体上。那么就后来呢，我就练成了，我就抠着，这抠着是从什么，也是从生活中来。有一天下雪，我说琢磨，我说他们都乐得都掉眼泪了，都蹲在地下的。我说我说他们乐了，我哭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哭啊？我呢就说人家为什么要乐呀？哎，我就总结这个，那么就说这你的步伐出来之后根本就不像老太太，像一个小姑娘在学那老太太。哎，就是你在步伐上不像。所以呢，后来我就这脑子里老想这个。有一天下雪呢，我差点滑一跟头，就这个雪地啊，它滑呀，差点滑一跟头。我就说就是从源于生活到高于生活，这个什么，就是要需要我们去琢磨它，去研究它，去体验它，完了再体现。哎，我就拿这个脚趾头扒，我就给扒住了，没有滑倒呢。往前再走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体会，再往前走的时候，你肯定得抠着这脚趾头走，就绝对滑不了了。你要还是这么走的话，就容易可能遇到一个冰啊，或者雪什么的，你可能就滑倒了。所以呢，你要是抠着这么走，脚趾头这么抠着走，哎，它就好像就滑不倒。哎，我就这么走，这脚步就慢了。我再加上呢，我说把腰呢往下沉，你看是不是？这不就是老太太吗？你看这老太太出来，你甭去，非得我还得扭着老太太那什么，不用。哎，你觉得你看你脚底下一垫，一抠着你就变慢，一慢呢完了你的腰再往下坐一下，你看你老旦步你觉得出来，眼睛再直勾勾的，这不就是祥林嫂吗？是不是？ 哎，就说呢，所以说呢，评剧呢，它善演现代戏，它就是三并举的方针嘛，它既有传统戏，这个古装的传统戏，又有新编的历史剧，那么说呢，它更从容的去体现现代戏，因为它是这个怎么说呢，既是雅俗共赏，又是字正腔圆，所以谁听起来之后，他那又善于刻画人物，他像话剧学来了很多的东西，哎，就在这个表演城市呢，又是戏曲的表演城市，他都是在融合在一起，这么着来创作每一个角色。我觉得他这个评剧后来的发展之所以他发展的非常快，就跟他的这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个既不是话剧家唱，又不是传统的城市化，哎，我要城市，我不要城市化，就跟他这些个融合和他的创新和他的发展是直到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他，都是有来由了。我觉得这个跟这个都是相关的，是这么一个那什么。
行，我唱两句。
哎，好，说到这儿啊，那个下边呢，让我这徒弟，这是16号在咱们天津评剧院的徐文新收的一徒弟，叫他呢给咱们大家先唱一段，我稍微的那个再
缓
一下。对，好，谢谢大家。来，
亲爱的听众们啊。喂，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师父实在是太累了，因为他那个从10月份以来就一直就没闲着，全国各地的跑啊，什么演出啊，评委，然后太累了。昨天晚上呢，还参加小花叶老师的那个70周年那个活动，然后还在演出，然后晚上也没怎么睡觉。今天有讲座，请大家原谅我呢，就给大家呢献丑唱两句，让我师父缓会歇会儿，好吧？哎，唱的不好，大家担待着你们啊。给大家唱两句那个《杨三姐告状》中的《劝母亲》，好吧？
好。妈，我大姐跟我二姐谁也没有把您给忘了，您这是愁咱家的苦日子。难怪呀！劝母亲休要把心担，也不必
他刚刚29岁，在学校时他的开蒙老师就是吴国立老师，确实是给他很大的那什么。现在我有点是不是有点这个摘桃的这个这是我谈，就是说现在呢我等于是因为我是三个题嘛，一个是新派的特点，再就是新派的创新，还有就是新派的发展。我现在呢基本上呢就把新派的这个特点跟它的这个创新和发展，我下面呢再想谈的就是谈什么呀，再谈的这个新派的创新上了。刚才我就谈了一点，完了之后没那什么。像新派呢，他是创作了很多版式，包括他什么蜻蜓调啊、除草调啊、酱香调啊，这个凡字大慢板呢、啊，都是在音乐工作者的这个帮助下创出了很多的版式。他实际上呢，这些个版式、这些个调式的创新，也是为他就是为每一个人物，就每种剧中的人物来服务的。你包括咱们说刚才的。在那个花美美里头有一个蜻蜓调，就是玫瑰调，现在叫玫瑰调。玫瑰花开，颜色鲜，梨花散雪，满栏杆，满栏杆。百花园里花正艳，蜜蜂蝴蝶飞舞在花前，飞舞在花前。啊，他这个就是谢谢。他这是蜻蜓调那个。为什么叫蜻蜓调呢？实际上这也是，就说在生活当中，由于呢，哎，这个好像它是从莺莺燕燕里头过来的，最早是从莺莺燕燕那什么，那个，这个来创的这个。好，谢谢。这个后来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戏里头都用蜻蜓调，包括后来的什么《三个玉妹》啊，或者什么这个，包括这个《花为媒》呀。还有其他一些个都用蜻蜓调，它就是什么，就是描写一种少女她那种欢快和那种跳跃。为什么叫蜻蜓调呢？就是从啊，就是哒哒啦哒滴滴滴滴滴哒哒啦哒哒啦哒滴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就是在飞舞起来的那种音。实际上你一听呢，它还是二六。我刚才说了叫二六版，为什么二六版是基版呢？基础版。你看这个支声过来的还是二六，哒哒啦啦哒滴滴滴滴滴哒哒啦啦啦啦啦滴哒滴哒当滴哒滴哒当。可是你听着在哒哒哒啦哒滴滴滴滴滴哒哒啦啦啦啦啦啦滴哒滴哒当滴哒滴哒当，也可以这么弹，也可以打这板，是吧？这就是哎，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二六的这个基础的话，你可能你就乱了。你就不知道拍到哪儿去了，这是心里头你就没有办法。这就是刚才说万变不离其宗的二六版，就是我们评剧最基础的版式，从二六版支撑出来各种版式和各种的什么，包括跟人家京剧活学的倒板回龙，包括跟梆子借鉴过来的肩板，是吧？这都是从各个剧种，因为我们评剧的它的这个基础是很少，自己的东西很少，它都是变换而来，从各个剧种来变成自己的东西，怎么来的？你像这个蜻蜓调，你像凡字大慢板，实际上呢就是发字，哆来咪发嗦拉西的发字，发字用什么呢？用声发音。不是在发字上是生发，因为发字本身就是半音，这可能大家都知道了，发字是西，也就是它是半音节的东西，所以呢发字如果用生发 来唱这个，这么着起名叫凡字。凡字就是跟发字是那个什么嘛，哎，这个是一样的。再来，
经典上宝本，我知道哒哒哒哒哒哒。
你看，他都在发发发发。都是在发音上，但是它行腔上它有的要用别的，但是它主调是在发字上，就是半音节，所以是不好唱。这个呢也是在好多剧里，这个戏里头也都有。你像那时候我们排的《南方烈火》里头也有一个，
刚才你还是欢蹦乱跳的把歌唱，
也是用的凡字。哎，就是他在就是适合这个人物的时候，哎，他就用，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他是也在发展我们的这个声腔上，在声腔上，在调式上。这个一种新的发现，新的创意。你看凡字版的清明调是用那么一种非常欢快的，包括咱们的滚板也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滚板。哎，这都是因为它是板腔体，它就是用各种，其实也是在二六的基础上，就是等于一拍一拍的那个起来。包括咱们的楼上楼也是，你看丈五可用木炒，它也是二六版，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就是那万变不离其宗就在这儿。那但是我们要想创新，要向人们更享受各种这个版式，各种那什么，您那么说必须在基础上往上提高。所以呢，就作为这个新派来讲，它确实跟我们的音乐工作者创作出了很多新式的版式。那么说呢，在我继承新派的这个基础上，也是就想呢，既能够继承很好的继承，但是必须得很好的认真的去继承，但是呢你必须要创新，也必须要发展。因为我刚才前头说到了，只有全世界只有一个新凤霞，不会再有第二个新凤霞跟他一模一样，不可能。因为我们的声音，我们的嗓子，就是你再是家族里头那什么，他这个声带长得也是不一样的，有宽有窄，有长有短，声带都不一样的。为什么有高音有中音有低音，咱们说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低音，为什么会有这个？哎，就是他的声带不同，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就说是凤霞老师的这个子女，顶多是有些地方是像他，不可能跟他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个别的句子。所以说呢，只能各个哪不管哪个流派，你要继承他什么，继承他的特点特性，而结合你自己的这个声音的这个长短来发挥你自己的悠长，用派别来弥补你的不足，这样你既是继承了，你又创新了，而且你又发展。在这点上，我师父跟我说过一句话，这是齐白老的一句话。齐白老说呢，学我则生，似我则亡。如果说你就是说像我，跟我差不多，你也就这么回事，你仅在我之下，您都不能仅在我其中，因为你不可能那什么跟齐白老一模一样。我师父就把这句话呢告诉我说，你学我什么你自己得琢磨，你自己去悟学什么，你不能像我什么。但 是呢，从开始学的时候必须得要先像。那说像什么？像他的什么？像这个流派的什么？就是他的特色，他的特点。他新派，他的吐字归韵，他的鼻腔共鸣，他特有的嘎嘎腔。那么说，我要再发展，我要再前进，我要跟上这个时代，也不可能一样，我嗓子也不能跟我师父一模一样。那么说呢，我就要用我的声音，我的悠长的地方，我怎么去把新派的特点既体现出来，又能够发展的。包括咱们说蜻蜓调，凤霞老师跟音乐工作者创造了蜻蜓调之后呢，这蜻蜓调是以二六版为基础，我在牡丹仙子里头我就把它变换了，既是二六又是四一，一拍一节的中间我给它变换了点，这样呢就哎，从这个变换当中哦，就又体现这个人物应该是这样的。你看我刚才唱的是那个玫瑰调那个啊，玫瑰花开颜色鲜，是这样的。我在这个他这个基本都是这样上下句的，这个那什么最后哒哒哒哒哒都是这样。我在牡丹仙子里呢，我就用了一个也是池郎卷何必声声唤，也是二六。紫金我何曾离开你的身边，哒哩哒啦，离开你的身边，他那里，我用那运主游离的方法，就不是在这个板阶上哒哒啦啦哒滴滴滴滴，老是这个，不是他那里，我给他撑开了。哎，这是一个小的变化，马上一下观众可能哎，他是怎么是这么的呢？我就是为了突出哦，这黄安用那他那，但是呢我没有离开单拍节，这就是变化。实际这是呢就是也是在创新，在探索。包括中间的那个你不画哒哒哒哒滴儿冷，你不画摇晃玛瑙盘哒哒哒哒滴儿冷，不画烟红七宝冠，不画谈心和玉伴，但画我自己。哒哒哒滴儿的，两个抻紧抻，抻长开，就把它就是又突出了这紫牡丹，就是你对紫牡丹的那种感情，而呢又那什么，当然你听起来还是蜻蜓调，可是呢我又跟原来的蜻蜓调又不同。这是呢实际上就是在不断的创新，在不断的发展，让人们呢就是说不是光是死磕原来的那什么，而且在声腔上呢那么说我师父他是中低音是他的最佳音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佳音群，就是我适合唱哪个，你说咱们学马派也好，学梅派也好，学程派也好，他都有自己适应这个派别的他的特点，就是你的声音近似于这个，但是呢你有不近似他的地方，你有你自己个性的东西，那么说就在继承他这个特点的前提下，就是做我们专业来讲啊，哎，你就必须要结合你自己的悠长，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你才能立得住脚。要不然你仅在其下或仅在其中，最好闹一个仅在其中，不可能仅在其上。这就是我自己真的吗？再就是你说蜻蜓调，后来也是，我在水平新抗婚里头。蜻蜓调跟那个韩振华老师，我们后来就说作为一个大家闺秀水冰心，最后把他整个囚禁在他的那个家里头，那外边整个全都给包围了，传信也传不出信，什么也不那什么，就等着你回音，你到底这个这婚事你答应不答应，最后说他要是就用咱们的慢板或者用三眼就很一般了，好比说用三眼呢，好比唱呢，也就是水水 水边信好朝凡，也就是一般的三言，就不能够体现他既有学问又有智慧又有什么。完了之后呢，就跟韩老师那么一块创作了一个慢蜻蜓，用蜻蜓调的这个调式，用欢快的这个变成了慢蜻蜓。你好，为大家演示一下。水边行大力大灯心朝凡，咯里咯咚自家的厅堂，咯里咯咚变了老茧儿，变了老茧，把过门用人声伴唱来体现他那个心情的压抑。百灵鸟也呆呆不歌唱，水仙花儿低着头也大了捏，咯里咯隆低着头也大了捏。这把这个大家闺秀的被囚禁在这个自己家里的厅堂里头，那种压抑的心情。可是呢，他是用蜻蜓调，非常这个忧患的那种那什么，这个拉的就等于是四四拍的，从四二变成四四，而且呢，用人声伴唱加重了这个，它也是蜻蜓调。那么就是在蜻蜓调的前提下，我们又有所飞跃，让人们呢更加哎展示这个人物他的那个什么。在我们的声乐里头呢，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呀？破音。这个呢，在咱们的这个革命现代戏里头，李永琪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李永琪这个人物，就那个前头他跟那个邵建坡说那个什么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那个音色扑下来，就整个就跟沙哑了似的，就是那个。三十年什么的那个哎，那个什么，他呢是用一种破音。我在《高山下花环》里头，我也尝试了一种这种破音，就是为了就是说七天七夜他没有就是也吃啊喝啊什么的都没什么的，等奶水也断了，就是咱们《高山下花环》里的唱，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呢，这种破音呢是容易把嗓子一下就横了。就咱们搞唱的，不管是咱们这个戏迷朋友们也好，或者是我们专业的也好，就是这个有时候往往破音之后你再回来是很难的，回来就容易那个嗓子就横了。就咱们有时候唱着唱着有时候嗓子横了也有这种现象，实际呢就是要用这么一个横音，就是等于是破音，我们叫在唱上吧就跟它叫一个破音来点缀，就是也是一个为人物服的。枪吞声不敢放，听着非常的，可是就的确是他那种沙哑。咽下了战友，蓬莱的热面汤。他回来，你必须得回来。就我就是一个放子，就让大家有一下好揪的心思。但是我没有把整段唱出来，所以大家可能不太什么。今天呢，我也忘了带那个，就是带盘。有时候也把盘带着呢，大家可能一听呢，可能能够比较出来。因为在这种环境下，我不可能把整段给您唱出来，唱那就那什么，都是支离破碎的，这儿一句那儿一句。就跟大家讲这个，就说这个用声 和咱们这个创作人物，咱们的创作念物如何创作人物，这是在这方。再就是在如何继承的前提下，如何创新，如何发展。哎，就是任何一个流派，如果它停滞不前了，那么说它这个流派也就完了。它必须得要往前发展，而且必须要有接班人，必须还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这在这上呢。再有呢，由于我们评剧吧，它这个从各方面呢，这个根基呢比较浅，才现在才102年嘛，是吧？咱们是9嘛，哎，2009是100年嘛，这是现在是2011嘛，才是102年，后百年，嗯，我们也叫后百年，它才是百年的这个那什么，它肯定很多东西呢都是要去借鉴，去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发展的这个剧种才能够更好的那个存在，才能更好的使这个剧种呢不断的让人们喜欢它，让人们呢永远记住它，就必须得在这条路上走。那个你包括就好比说那个越剧，大家都知道越剧，越剧它一般的清版特别多，但是越剧是南方剧种，它的折韵跟咱们北方的唱法是不一样的。然后北方人用这种清版的唱法说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北方剧种呢一般都是高亢激昂，哎，它也优美也那什么，但是呢从折韵上不一样，它这个折韵是它南方的那种这个舌音的那个那什么，我还一般我还真学不上来，这北方人学不了这个南方的这个这种语言，但是呢我就还真把他们的那个什么给借鉴过来了，就他们的清版，就无伴奏清版，就是本儿，嗯，林妹妹呀，铃当当，滴答啦啦，你哒噔哒，滴噔哒噔，哒哒噔哒哒哒哒噔，哒噔你哒噔，他全是这个，他没有音乐给他伴奏。我说，如果说我们评剧也用这种方法，那就不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了，让大家静静的在底下就听你唱，什么伴奏全没有。这个呢就是对演员的功力的一个考核，不好唱，因为什么，你唱完之后，因为你这调门在那儿呢，你自己必须心里的你要有一个调式一直管着你，你还要把你的清版唱那什么。你看啊，我举个例子，我在银河湾里头，银河湾里头呢有一段唱，就是描写他呀，就是对那什么呀，那个复原之后吧，他对那个对那个谁的那个对他那个对象有那么几句唱，就是线而不乱，心而乱，那个就说在银河湾里头呢，这个有这么一个，线而不乱心头乱，梭而牵动情绵绵，春海复原回，我不埋怨，我爱他是一个有志的青年，我也曾想和他携手奋战，为改变银河湾同把力量添， 这是六句。六句离开伴奏，完了之后再进入伴奏。那说呢，这个呢就必须得，我是怎么唱的呢？是这么唱的：弦儿不乱，哒哒，心头乱，哒哒哒，就是板，就是板那里的，哒哒，锁儿牵动情绵绵的，春海复原回，我不埋怨，我爱他的的是一个有志的青年，里儿隆个儿隆。哎，他这样，他乐队才更了。就是这个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演这个戏的时候，这个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我就是想那时候就跟老师们就说，就是我们的音乐的老师们，像韩中华也好，曹华老师、韩中华老师这些个，杨殿荣，这是都是我们那时候的音乐工作，贺飞，那个就跟他们说，我就想我说呢，我想用这么一个，你们看行不行？说这对你是个考验，说这一般北方还真没有用过这个，一般你的耳朵如果说这个没有在那个基调上的话，最后这个乐队跟你扑过去说，你绝对是走调的。我说我想用，就在我用这个的时候，底下我唱完了这六句，底下满堂的掌声。他没想到，北方人在北京啊，我演这个戏的那个银河湾嘛，他没有想到，哎呦，他怎么这个像越剧啊？他越剧唱，可是呢，他又是北方的唱法，他又不是说那个越调的越剧的那种唱法。说愣能够最后呢，整个那个弦儿上来之后，整个跟我的音的是一样的，因为他那个乐器是不能变的呀。你乐器定成，好比说是仨眼儿，用咱们来说是G调，他定成的G调就是G调，你必须得说实在的，你记住他就是G调，应该是在哪个音区内，在哪个音的什么，也是起到很好的作用。就说呢，对这个人物他自己内心就是本来呢，他就发家，这个是为了发家致富嘛。那时候就是刚开始搞个体的时候搞的这么一个戏。那么在这个戏里头呢，就这种这个无伴奏的清白，后来在香妃里头，在这个梨翁院里头，我都用过了。你像那个梨翁院里的，
真是一场梦啊，当的个当当，哒滴哒滴哒滴哒当，滴哒滴哒哒滴滴哒当，哒啦哒哒哒啦啦啦哒滴哒滴哒当，哒哒滴个啷个啷个滴个一个啷，滴个啷个啷愿意。喂，哒咚哒咚，就是用吧，哒哒哒，就是用这么一个，根本不用音乐，就也是八句之长，最后又回来，那个抛弃娘亲心太狠，不孝之人无真将的个隆个隆，就是乐队从中又插进来八句之长，也是就是要用这种什么。再有就是在这个创新和跟发展的这个道路上吧，我还有一个体会呢，就是什么呀，任何一个戏它都不可能是最完美的，就是说你包括凤霞老师演了那么多出戏，有的戏呢他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有的戏呢也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呢他会留下一两段好唱腔。哎，
至呢，甚至留下一些个其他的一段很好的表演。你就说，咱们说花淑兰老师，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东北的那个寒花小嘛。花淑兰老师，谁看过花淑兰老师的黛弄？我想在座的同志们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有人看过他全剧黛弄吗？没有，看来是没有。可是呢，他一段是人常说景颇山上，大家都有印象吧？是不是？哎，这就是可能这个戏它不见得能够留下，能给人们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只知道说哦，有个那个什么黛弄。这是呢，从京剧关素霜先生那儿移植过来的，谁都没看过他这，我也没看过他这戏，但是他这段唱深入人心，那么就是他在这个戏里头留下了一曲脍炙人口的唱腔，给人们留下，就是他这段唱，他既有创新，他又符合这个人物，所以人们才记住他。那所以说呢，我们呢就一定要在唱腔上要充分发挥我们各评剧各个流派它的特点，它的特长，去继承创新发展的，只有这样才能什么呢，你才能对这个人物是一个辅助，就是你为创造这个人物，因为你要给人留下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嘛，你才能这样。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说呢，你也不会，因为咱们戏曲就是唱作念舞，板字气腔韵，手眼身法步，这些个都跟我们其他的剧种都很多地儿是相通的，只有唱跟白是跟其他剧种不同的，因为我们也是地方戏，只有京剧是我们的国粹，其他都是地方戏。那地方剧它就有它的地域的特点，但是呢，我们评剧呢好了，好哪儿了？我们现在没有地域，我们全国各地哪儿都能演，因为哪儿都懂普通话，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悠长。所以我们必须得，我在这儿说话，您最后一排必须得听清；我在这儿唱每句哪个词哪个字，最后一排必须听清，这就是我们的字正腔圆。你的字正了，你的腔必然就好。你行到哪儿也是，尤其作为新派这个吐字归韵这边，就是我字吐出去了，我那字正了，但是有时候他那腔并不是好听的，因为他结合他的那个折口嘛。你看。我再说一些大家熟悉的上锁条，就是哦。15岁的一小姑娘，如果说我那么唱，这个凹落到凹音上，上锁条是凹字。上锁条，凹凹，没有错的，它就落的是凹是凹凹字上。我要这么唱，您听着像15岁小姑娘吗？那起码是40多岁、50来岁的了，中年妇女啊。那我怎么处理她呢？我就只能是这么处理：上锁条啊跟哦，也就跟那个下云下啊，最后是哦。她这就是小姑娘。那么我要唱老太太的话，那我就得那凹字，我就得加重那凹字。二鬼魂在阴曹，我不讲在阴曹，我就不能这么唱。这就是人物的年龄感和他人物的那个性格感，那么说呢，这都是从我们的唱腔里唱 体现出来了。说我们不是说什么都得唱，哎呀美又让他，就是你哭应该让观众感觉，哎呦他哭得真美，他就是符合这人物了。你就听着呢，听着你这，哎呦他哭得都那么好看，不是你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那往下流，流得好让人看着又脏脏兮兮的，那不成，你光自己感动还不成，是不是？你得用你的声音，用你的表情，用你的心去把观众整个带起来，观众进去，让观众哭。你光自己哭，你感动不了观众，那就叫失败。所以呢，唱腔的作用呢是相当大，它就是什么人物应该怎么唱。那而且呢，什么人物你又是在这个派别里头，你又不能离开这个派系，而且呢，你又要呢用这个派系的这种特点，用这种唱腔，用哆来咪发嗦拉西把它体现出来，那这里就什么？我再谈一个例子，就是在我后来排的《香妃》里头，《香妃》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容妃，这是乾隆皇帝的一个维族的一个妃子，这不是现在还有香妃墓啊，这大家很多也都知道了，就是他体有异香，实际可能就是。这不能在这说吧，说了录了也不好，实际上就是那种那个丑嘎着窝吧，对不对？是不是好像就是那种它就是那种香味儿，咱们一般咱们这个亚洲地带的人可能还真闻不了那个，但是它是一种异香。那句话是不是待会儿给我抹过去啊，别这么说，待会儿回头民族那个该那个挑起那什么来了啊。不好，我刚才直接考虑，我说我说不说，把那句可以抹了去。那个就是他这个异乡，所以给他取名叫香妃，实际上他封的是容妃嘛。他本身是维吾尔族的，那么说要在这个舞台上体现这维吾尔族的，一是我们要在形体上不能像我们唱古装戏似的，我唱一个小姑娘，好比说我花美我出来，哎，我应该是这样，呸，是用这种那什么，他是因为是历史的人物了，是多少年前的，而且他是一个聊斋的故事，哎，是用这种表现方法。那你说我要是表现香妃这么一个维吾尔族的那个，我要出场的话，我也这样。说实在的，这他不是，因为维族人，他新疆人都非常欧洲人呐，他在近似欧洲那边嘛，他都非常开阔，而且他从他这个民族成立，他就基本就都是挺着胸高跟鞋，现在咱们唱看的那个新疆舞什么的全是高跟鞋，而且他那个舞蹈是载歌载舞，他都是说他只要是一说话了或者一表现什么的，他眉毛眼睛全动会儿都那什么，他是就这么一个民族。所以我就想，我说在咱们评剧舞台上要塑造这么一个载歌载舞这么一个新疆人的这个维吾尔族人的这个性格，他肯定不会是像咱们穿旗袍穿那个旗鞋，他走到好家伙您都不能动会儿，必须得这么走，他不能那个什么，因为什么，要不然你就摔着了，要不然就崴了脚了，你看花盆底儿吗，是吧，他就是不让你的，就还戴着耳环，他不让你这两边动会儿，动就打你脸，这就是一种封建的那什么，这是清朝的，他那个服饰上他就让你那个就得必须约束你去管制你。可是呢，新疆的维吾尔族呢，他本身这个民族就是载歌载舞的，那么我在舞台上应该怎么体现他呢？后来跟音乐工作者一块儿，一呢是我们要用他们的舞蹈，包括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这些东西，再就是这个转呐什么这那的这种东西，搁在里头，也包括这个他那个转圈啊什么的，都是我们那也是穿着那个很料挺高的高跟鞋。来体现他，因为他那个民族的那个什么，也有这个，一个呢还有他清朝的那个什么，他进到宫里来之后呢，那个学那个清朝人的满族人的那个走路，穿那个花边底儿他也不会，完了之后怎么用那个那什么，哎，还要美，还要那什么，但是呢，主要呢我要体现他在唱腔上，我怎么体现他？我不就用咱们评剧的这种唱腔，有时候呢就感觉呢好像不能够来。更好的刻画这人物，所以呢我就跟音乐工作者我们唱了用新疆的好地方这个曲，就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天
山南北好牧场，各位沙滩边良田。
你看他都是那种哎，这身上就得动着，你想不动，你唱这个时候你都得哎，这身上就得动点，脑袋也得动点，就他那个民族的特点，就把他这个元素给吸过来，就是我给借鉴过来，完了呢放到我这个香妃，在他回忆他那个回到家乡了，那家乡的那沙枣花啊，哎呀那个美啊，他也思念家乡，到这儿之后生活习惯各方面都不太那什么，哎，就这么一个梦境，哎，来体现这个维吾尔族姑娘她的那种什么，这里头呢就有这么一段。
沙枣花，沙枣花，
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噔噔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是美不是美，朵朵像雪花，香气如丹桂。姑娘一恋他，
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
来，就用的是这么一种，这样一来呢，就是你一听，哦，他是维吾尔族的人，哎、这嘴半算了啊，哎，他是那个是维族人，他不是那个咱们汉人，而且呢。你肯定你就你想那些哒哒哒滴哒，你肯定你要走起来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噔噔，你准得这么走，你不可能是哒哒哒滴哒哒哒，你走不出来，你绝对走不出来，你就是那什么，哎，而且呢，人家咱们观众肯定你看我这一唱，你就哦，这个香妃哦，他的确他是维吾尔族人，但是呢，他别的地儿呢，他又回到咱们评剧的里头，哎，他就是有这么一个色彩的一个能力，哎，这不就是也是咱们发展，你就等于夺印里头用了洪湖赤卫队里头的一个洪湖水呀、啊、浪呀嘛浪大浪啊，他用这么一个，其实就用那么一点儿，但是哎吸引，哎，他跟这人物符合，你看包括香妃里头。香妃里头，我后头有一段反调，因为就是让他忍阵，忍阵而亡而死的时候，你说就是反正也是有的人也是破坏这个民族的关系嘛，哎，也他不可能让你都是顺顺当当的，甚至什么破坏这民族关系呢？就是最后要把这香妃害死，让他忍阵而死。我那反调里头呢，就是什么？因为他们这个穆斯林人和那个维吾尔族人呢，他那都是什么真主吗？那个我就用了，就把咱们的家伙点儿也用上了，就反调呢也是，就是用一种轻声几乎此时无声的那种那什么起反调，嗯，就这么我是这么处理的，没有伴奏，
无情的风。
就用的是这样，为什么呢？我就是从他那种非常含蓄的，完了最后他笨棒的，因为新疆人他都那个新疆那边的维吾尔族，他都那个性格呀都很奔放的。那么说呢，我先是从他那压抑，完了一直到最后，哗，像那个潮水似的，哗就出去了。完了，一乐队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噔噔噔噔噔噔，再跟着你，这一下呢，他整个就把他那个人物那种含蓄、那种内在的那种压抑，最后就像一条那个奔流的河水似的，哗，整个给出来了。这样就把他那个人物性格，他既在这个满族这个朝廷里头待着。但是呢，他把这种压抑，最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把我自己这个维吾尔族人的那种豪放，一下他就给奔放出来了。这样就对这个人物吧，他就那个。再就是后头呢，用的打击乐的那种， 一般反调里头咱们很少用打击乐，就稳稳当当的唱反调。愿意为啊，用人声，这样呢用人声伴唱，更加深了就是他那种那个心情的那种那个撕裂，而且呢就是到珍珠啊，他们音是珍珠吗？珍珠啊，我用了三拜，哒哒蹭蹭，滴哒蹭蹭，滴哒蹭蹭，就把他这个。他这个那个维族啊，对真主的那种那个真诚，用这个完了之后，把在后头把剁起来，剁起来完最后一甩腔，来结束这一段整个比较成套的一个唱腔。就是有些个呢，无论是动作或者无论他的唱腔，都是在为这个人物来那什么来服务，来创造这个人物，就是这样。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上头呢，我觉得就是在学习各个流派的这个前提下，一定要不断的去探索、创新和发展，这是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个呢，我就还想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哎呀，真快，真快！还想举一个什么例子？就是在《高人下花环》里头，我还用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在红色的木盆里头。我把那个宝贝，咱们可能在座的人很多人都听过刘淑芳老师的宝贝，这个就那个，哎，可能都听过这个，就是那摇篮曲嘛，哎，这宝贝，哒滴哒啦哒滴啦，他就哄那孩子睡觉那什么。来，那正好呢，这个在那个《高人下花环》里头呢，有这么一段，就是。他那个三喜做梦，就是老回不了家，回不了家呢就梦见自己的妻子了，就这玉秀，我就演这玉秀。玉秀呢当时呢就后头一个蜻蜓调，蜻蜓调那个你看他，你看他手脚像我，脸盘像你亲你的小儿子，他一亲呢他就哭。哎，我就想，哎，正好就是梦境里头，完了，这个夫妻俩人那团圆了吗？好像那意思等于是，哎，完了之后哄着这孩子，给人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哎呦，这夫妻也团圆了，哄着这孩子，最后梁山也牺牲了。所以他在梁山喜牺牲之后呢，他到那个南疆的时候，就创作了一段那个别坟，长达呢13分半，这么一段唱，就那个确实里头呢既有慢板，有散板，有轻板，而且还有哭糜子。直到最后是用轻声结束他这个最后这段唱，这样就给他在别坟的时候就这种幸福，给他最后这个丈夫的牺牲完了，最后别坟给铺垫了一下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前景，就是哎，我就把那个就这个摇篮曲里的这种哼声，哎，这是实际也是人家音乐里的嘛，是吧？美声里的那什么，哎，加到我们这里头了，就后来就非常恰如其分。哎，非常的好。我觉得呢，就说呢，作为无论是哪个派别，都要呢，在自己这个派别的前提下，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发展。我今天呢就浅谈这么多吧，谢谢大家。乾坤带，这没有伴奏，可不是，可这乾坤带可真实在不好看。
唱一点建模去，哎，下去，还没完了，赶紧下去，
慢点。